今日有上主的仆人洪师母去宣讲上帝的信息，今日的题目是摩西的高光时刻。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同大家分享的经文背景是以色列人将要结束旷野的生涯，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跟他们讲的最后一番说话。刚强壮胆这四个字，相信在座的人回了教会可能一段时间，其实都会很熟悉短短的几句经文。摩西其实两度就叫以色列人和他的继承人约书亚要刚强壮胆。我记得我自己很小个11岁回教会的时候，其实经常都会听到刚强壮胆这四个字的讯息的。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记忆之中，好像牧师和传道次次讲这个生命记的时候都是讲刚强壮胆。所以我小个一直以为生命记主要讲的就是叫青少年要刚强壮胆。后来我大个一点的时候，有系统地样去研读圣经，读到列王纪，讲到约西亚王那时候的以色列人正处于一个危急存亡之秋。约西亚在圣殿里面就找到生命记，就是根据这本书，约西亚要进行一系列的宗教改革，让到当时的以色列国得到一线的生机。在这件事情上面更加显现得到，其实生命记真正的分量是约和指引 law 和 instruction， 是生命记的主题。在生命记里面，摩西一再的阐明人对神守约和背约的严重后果，这个才是真正生命记真真正正的分量。不过由小到大，生命记最吸引我的都不是这些所谓的 law 或者 instruction 这些指引，最吸引我的部分是可能不是太起眼的部分。我即到现在我都没有听过牧师传道讲到是用过这一份的经文去讲到，就是最后的一章34章，容许我和大家读出34章第一至五节。摩西从摩押平原登上尼波山，到了耶利哥对面的比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全地指给他看，从基列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边的海尼格夫，从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到所尔。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亲眼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那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我不知道大家读这段的经文里面会不会心里面有一种忍住忍住的感觉。大家记不记得摩西为什么入不到迦南地？其实个情况是跟其他的以色列人是不同的。摩西并不是好像其他以色列人那样因为探子的汇报发怨言而被神去责罚的。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再一次的埋怨没水喝。要明白以色列人在旷野那里发浪礼都不是一次半次，所谓佛都有火，神叫摩西即吩咐石头出水的时候，摩西就用杖打了个磐石两下叫石头出水，而被神惩罚没得入迦南地，纯粹只是用个杖打了个磐石两下。事实上由于生命记的题材和内容是这么丰富这么明显，所以在过去的时候其实很少的学者会放眼在摩西的死，因为摩西的死是属于这个的叙事 narrative 的部分。如果大家对生命记有所熟悉的话，都会知道这个叙事的部分从来都不是这卷书的释经的焦点。不过近年倒是有一些学者去讲这个部分，有人就认为摩西的死入不到迦南是因为他拥有人性固有的失败。 因为他在信心的功课上面还是差那么一点点。也有学者会认为摩西没错，他是一个英雄，是一个传奇，但是他都只不过是一个人。他的死是强调了人类的死亡和他的局限。虽然这两个看法是很有道理，但是仍然未能够消化我看这段经文的心忍住忍住的那种感觉。在经过思考和释经之后，我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摩西的死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的同时，亦都是表示上一代的影响力到此为止，接下来就是约书亚的年代。为什么我会得出这个结论呢？其实我们可以循三个方向去思考这个问题。第一就是圣经的编排。如果大家对圣经研究是有认识的话，大家都会知道犹太的希伯来圣经和我们的圣经的编排是很不同。犹太的希伯来圣经在五经之后是叫做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但是基督教，即是我们现在手拿的那部圣经，在五经之后就是叫做历史书。但无论如何点排都好，前那五卷书所谓的五经 Torah， 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对民数记、生命记、创出利民新，这个排法呢都是一样的。五经止于生命记，基本上呢是没有争议性。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一件事，就是《生命记》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段落。如果大家读圣经一路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内容方面它不是好像完结了这样的。你会觉得那个故事不是都好像一直这样伸延下去。因为《生命记》的最后是摩西要约书亚刚强壮胆。而接下来的那卷书《约书亚记》一开始，神亦都是叫约书亚讲同一个说话，就是要约书亚刚强壮胆。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单就内容来讲，你会觉得摩西的死亡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是根据圣经的编排，加上《约书亚记》之后是神亲自同约书亚讲话，是要讲给读者听一个时代已经是结束了，属于摩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而另外一个时代属于约书亚的时代是要开始。第二个的 point， 即第二个点是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段落，就是神是要终止这个时代的一个决心。好记得我自己看、第一次看完整本圣经，当我读到神不让摩西入迦南这个部分，因为我都是浸这个电视带，即是 TVB 的剧集带，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应该好像即那些电视剧带团圆结局，神到最后都应该是会原谅摩西让他入到迦南地，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摩西之前在西奈山跟神讲话谈了40昼夜，落山嗰阵时咧，佢面上面咧系发住光嘅。大家咧可以睇得呢一张相啦，呢一张咧系 Michelangelo 啦、米开朗基罗啊，咁一个文艺复兴时代好出名嘅艺术家。佢咧好出名嘅其中一个雕塑咧就是摩西像啦。咁我去罗马嘅时候咧，系第一次睇到呢个嘅摩西像，咁样好震撼嘅。因为呢它呢、这个像呢，如果你去用这个的相机黑白相，即是譬如你手机的黑白功能呢去影相的时候呢，你影它的手啊、血管啊、肌肉的纹理呢是跟真人一样的。所以呢会觉得哇好 amazing， 好奇妙啊这样。你呢会觉得啊你真的影紧一个真人的手啊。咁我记得我睇呢个像嘅时候，好仔细咁睇下佢嗰啲经络啊、血管啊同埋呢个肌肉嘅纹理嘅时候。咦，当我望上去的时候，发现这个像有点不妥。因为呢这个摩西为什么头上面戴了两只耳仔，好像狗耳朵一样的。因为我当时去这个欧洲的时候还是一个少女，还有一点少女心那时 所以就會覺得啊，唔通依一個 Michelangelo 啊，即係呢一個嘅雕塑家嗰、那個時代都會好似我哋而家呢個時代咁啊，即係中意戴啲狗耳朵啊、兔仔耳朵啊，即係扮 QQ 咁樣樣。咁後來考究翻咧，原來呢兩隻角咧係大有來頭嘅，係表示咧摩西上完山落山，面上面發出嗰種神嘅光，即係好似雷射咁樣，即係一個一個角咁樣樣。一個咁勁嘅人啊！神有乜嘢理由咧？系会唔俾佢入迦南？结果唔单止唔准入迦南，甚至咧系连提咧佢都唔俾提。经文咁样讲，我话摩西咧仍然唔好死心啦，系咪？咁于是乎求耶和华啦，话啊，我可唔可以睇下？咁但系耶和华点样去回答咧？神唔单止唔俾啊，而且佢仲喺度发脾气啊！神发脾气啊，发怒，话够啦。不要再跟我提这件事。看到这里的时候，即是想想我自己是一个少女，还是一个少女的时候，看这段经文，我心里面是凉一凉，会觉得一个这么忠心、这么爱主的人，他不给进去进去就算了，我看一眼而已，看一眼是不是都不给啊？真的不给啊，还要发恶，真的很绝情。大家试想一下，一个老人家想入去不可以，入去看看行不行都不行。这里其实可以看到神那种的决心。第三，断绝一切的后族。在第34章里面讲到，摩西死了之后，不是由以色列人去葬他，是由神自己亲自的去葬他。而且葬的地方呢，是没有人知道是葬了在什么地方。通常呢，即圣经的作者花这样的篇幅去讲一些好像不是太重要的事，往往都挺重要的。这个是表明什么呢？表明神将摩西葬在一个无人之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呢的表述呢是很不寻常。有一些学者会认为呢，神是怕以色列人呢将来会为摩西建筑一个神庙，将来来祭拜他，所以呢就连葬的地方都不会被人知道。不过我想说，这段经文最大的张力呢都不是这三点。当我们讲到释经的时候， narrative 即是叙事文，我们用回叙事文的一个方式去看回这段的经文。当我们接触到这个文体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应该用一种看戏的方式，看戏的心态和读故事的态度去读这段的经文。大家去想象一下，摩西作了摩西之歌之后，预言很快以色列人就可以离开旷野，入去应许之地。因为神的缘故，以色列人不断获胜。即是说，以前的人打仗赢了会怎样？很热烈啦，欢呼啦，好热闹啦，好开心啦，庆祝佢嘅 victory 啊，庆祝佢哋嘅胜利啦。但系镜头一转，年老嘅摩西，佢缓缓嘅行喺山上面，遥望住佢一世好想入去，但系最终都得唔到嘅迦南地。摩西出世嘅时候系做王子嘅，摩西嘅角色咧系好独特嘅。他集三个身份于一身，他集君王、先知和祭司三个身份于一身，除了耶稣之外是无出其右。一生他为了以色列人打过无数这么多次的胜仗，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当以色列人要真正享受胜利的时候，就是摩西一个人走落历史舞台的时候，他默默的独个儿去承受这一切，甚至到死的时候都没有人送终，独个儿的面对死亡。而埋葬他的就是他用一生去忠心侍奉的神。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的感觉会像什么？感觉就像摩西这一生都是为以色列人入迦南这个胜利的时间去做铺垫。什么叫做铺垫？铺垫的意思就是说被人踩住上去， 那個叫鋪墊，是被人踩著走上去的那個鋪墊，但是他不曾享受這個的勝利。給我的感覺，當我讀這段經文的時候，感覺有少少似什麼呢？好像用完你一腳伸開你一樣。但這一刻，當我再反思這段經文的時間，我會覺得這一刻才是摩西真真正正的高光時刻。我想起民數記第十四章裡面講到探子帶來壞的消息，以色列人說要用石頭去吊死摩西和阿倫，但摩西仍然不爭辯不辯屈，他生過頭要，即是神生過頭說要殺了所有的人，摩西還要幫這一班說要殺死他的人講好說話，叫他們幸免於難。這一刻可以看得到摩西作為領袖的一個素質，在聖經裡面做事很厲害，很有領袖才能的角色呢是很多的，在聖經裡面呢大把，但能夠做到神交託一群人給你，就算這一群人怎樣插你怎樣攻擊你，你都願意義無反顧地愛他，而且將一切的榮耀勝利都歸給這一班人，而你自己是願意悄然的離開呢？就算在聖經裡面呢都是非常之少。各位弟兄姊妹，有很多教人做教會領袖的書會提到摩西安排接班人啦，怎樣去忠心聽主等等，但我們很少聽到或者說到摩西的順命。他知道自己的時代過去，他就甘心順服的離開，將歷史的舞台完完全全地交給約書亞。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我們要負起時代的革命，就是要做更加多的事，但是當我們看回聖經，當一個世代過去，另外一個世代來臨的時候，神要我們學習的功課往往就是放手。放手是一個很大的智慧。講到這裡，其實我釋經的部分已經講完，其實今天所講的信息不是特意準備的，主要是因為許樹玲傳道他要做手術，洪牧師就找我代講，加上過去那個禮拜我服侍的神學院有三日是宣教成長營，我要去參與。另外昨日其實都在這個晚堂裡面講另外一篇的訊息，就是講一套很正的港產片叫《正義回廊》，講 一篇有關罪的訊息，但那篇的訊息又好像不太適合在星期日講，所以今天分享的訊息其實是之前另外一間教會講過。咁咁啱嗰間教會揾我去講呢個信息嘅時候咧，其實嗰個負責嘅牧師都係揾我去頂包嘅啫，就係因為負責嘅另外一個牧師要去外地，就揾我嚟頂佢咁樣。咁我記得咧，係準備呢一篇講章嘅時候係七月份啦。大家都知道我今年嘅七月份咧係啱啱搞咗個 camp。咁喺個 camp 嘅裏面咧，有一個晚會。那個晚會就叫做 Our City, Our Cross， 我們的城市，我們的十字架。在現今的世代，我們要怎樣在香港這個城市裡面背起神的十字架呢？那個晚會 impact， 那個反應很大，提醒了很多的青少年傳道同工，以及很多的青少年人，香港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世代。香港的性質，如果以宣教的知識去講，已經由一個聲宣教士的地方變成為一個宣教的工場。好像聖經由摩西的時代去到約書亞時代一樣，香港由一個聲宣教士出去的 sending base 變成一個宣教工場 mission field。這個不是我創的口號，而是今時今日香港宣教界一直都在說的議題。甚至有人說香港會變成一個創啟的地方。什麼叫創啟的地方呢？就是說連名都不能開的。 唔可以话自己基督徒嘅一个地方。咁我觉得呢个系过分嘅悲观。但无论如何，香港系宣教工场呢个口号，对差会嚟讲系一个 negative 好负面嘅一个信息。因为其实好多嘅国际差会咧，佢哋嘅办公室都计划要移嚟香港。但是对于一个宣教士的我来说，我确实觉得这是一个很 positive 的信息，很正面。因为现在才是去真正去测试一下，哪个才是真正愿意为主背起十字架。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要生在这个时代，这个世代，这一年，这个时间仲住喺香港呢个地方？你有冇谂过一样嘢？你生喺呢个地方，并唔系一个偶然。我哋好深信一样嘢，就系每一个基督徒嘅人生都系喺神嘅计划嘅里面。我哋每分每秒每个时刻，神已经计划咗我哋要点行。神要我哋生喺呢个地方，唔单单系要享受呢个地方嘅繁荣、稳定。同埋俾我哋嘅机会，而圣经里面讲得好清楚，耶稣要召每一个嘅人，系要召佢背起佢嘅十字架。神要你喺呢个嘅时代喺香港，就系喺香港呢个地方去背起十字架。喺过去可能好多嘅香港人，好多嘅香港基督徒都唔明白，又或者唔真正嘅明白。什么叫做在香港背起十字架？但今时今日，你和我留在这里的，你都会明白。我刚才讲到香港是一个宣教的工场，我用少少的时间讲下什么叫做宣教工场。宣教工场往往是两个不同势力的一个的战线。譬如我以前的工场加纳，我住的地方叫 Tamale。加纳虽然咧好多，即系绝大部分都系基督徒，但我住嘅地方 Tamale 有八成以上咧都系伊斯兰教徒，而呢个地方往往就系基督教同埋伊斯兰教交战嘅地方。宣教士对我嚟讲就系、是、无论你做乜都好，你得喺度咧，耶稣已经系赢咗。而今时今日的香港亦都同样背负着这份责任。在我们邻近的地区，有很多的外国宣教士已经被人赶走了，留下的只是有香港人。我可以跟大家说，今日的香港教会是面对着史无前例的困境，尤其是一些传统的教会，就好像我们这一间教会基本上是一个重灾区，有很多传统的教会甚至是面临执笠结业的可能性。各位弟兄姊妹，香港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年代，里面有很多的 unknown， 是很多的不知。在个营会的里面，在我服侍的当中，我接触到很多的青年人，我很感恩到今日为止，可能在过去日子里面，香港俾到呢一班嘅青年人好多嘅失望，但仍然有一班仍然继续愿意喺香港呢个地方为主去征战。不过今日想分享嘅信息咧，并唔系针对一班嘅青年人，而系我哋呢一班嘅成年人。喺过去，我哋喺我哋呢个嘅家乡享受咗好多年嘅安定繁荣。八十年代我们的时代是璀璨，但未来的年代就是属于一班的年轻人。我们不是要年轻人跟随我们的步伐去行，跟随我们的方法去做，跟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这一班的成年人比他们行在前面的人相对的，我们是要好像摩西那样懂得放手，甚至我们要学习摩西的牺牲精神，愿意为新一代，为我们的年轻人做他们的铺垫。讲回上次我去分享这篇信息的那间教会，其实那间教会的、 背景啦，同埋執事會組成啦、會友啦，每樣嘢都係同華基堂好似。第一，佢係三中啦，佢係浸信會啦。主任牧師同洪文傑咧，即係洪文哲，你哋嘅主任牧師啦，係同年嘅。但有一樣嘢咧，就係同華基堂好唔一樣嘅咧，就係呢間教會咧，好早之前，好幾年前咧，已經發展緊網上嘅媒體。咁我同呢個嘅主任牧師好熟啦，我就問佢：，咦，你哋嘅教會啲長老，佢哋會支持你去發展呢啲嘅媒體嗎？佢同我講，佢話佢哋嘅教會執事、同工、會友上下一心，十分支持。當去到教佢哋教會嘅時候，我真係好覺得好感恩。佢哋嘅教會唔係一種競爭，每當他们去传福音，有人信主，每当他们得到侍奉的喜悦，同工之间都会互相分享。我跟他们的执事谈过很久，他们的执事很 embrace， 很拥抱教会，他们的教会很愿意为主付出去做一些低下阶层的工作。讲完这篇的讲道之后，有一个大概65岁的执事嚟同我傾偈，佢嗰陣時好有被感觸啊！原因係佢同我講，其實佢都係自細去睇呢篇嘅經文長大。佢每一次睇到呢一篇嘅經文嘅時候咧，心裡面都會有揞住嘅感覺。我諗喺教會生長，又或者係教會生活咗一段時間。不多不少在你的侍奉生涯，又或者是你结束某一种的侍奉的时候，你可能都会有一种忍住的感觉。难道我是一个垫背吗？难道我为教会付出了这么多，而到最后我就要黯然离开吗？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到最后最感动我的是神亲自的去埋葬摩西。今日睇我哋嘅人，有好多人睇我哋嘅才学、社会地位有冇钱，又或者喺教会几多年。但系神由始至终拥抱我哋，都系对住我哋嘅本相去拥抱我哋。神对我哋嘅要求唔多，无论我哋读几多书都好，无论我哋嘅社会嘅地位点都好，佢要求嘅我哋尽力为佢侍奉。爱主同埋爱佢一班嘅群体已经够了，所以摩西喺神嘅面前，佢唔系啲咩先知，唔系一个大嘅领导人，佢就系如此赤裸地，佢就系摩西自己本身。我哋每一个跟随主嘅人，我哋都要学习摩西嘅精神。每一次嘅侍奉，我哋要问下我哋自己系咪凭住单纯嘅良心去侍奉主。当我们每面对一个世代，转到一个世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为新的世代去舍弃一切，为他们做铺垫？再一次的，为什么那一间教会，我上次去讲到的那一间教会，他们这么愿意去为主去走出这一步呢？媒体是很难做的。我想很大的原因，他们也很明白一件事，很多傳統教會今天在這裡飛歐緊。飛歐的意思是逐漸的離開這個市場。教會飛歐沒有所謂，但基督教不可以在這個土地裡面飛歐。而我們每一個基督徒的身份就是要堅守一件事，就是要讓到基督教基督的名字在這個地方傳流。我們要不惜代價，我们要让到新一代有机会去接棒。我们要牺牲的可能不单止我们的劳力，甚至是牺牲的是一种光荣。我们是默然的去接受这个时代的革命。各位姊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在这个时代觉得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是应该值得高兴，但当我自己知道这个时代真是不容易的时候， 我是会觉得我生在这个时代值得高兴。因为我很肯定一件事，今天我们只要在这个时代守得住的时候，我们就不是白白的活着，我们就是为着主的使命这样一直的奋战下去，直到主将我们接去的那一刻。